所以拿鸿书告诉我们什么？拿鸿书告诉最后因着尼尼微的恶达到神的面前，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说神的审判终于临到他。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按着道理来讲，我们是个罪人，神的公义一定审判一定要临到我们，但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叫为万的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的，所以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一悔改，你看见了，感谢主，结果尼尼微应该40天就祈祷了，没有祈祷。本来呢，那个审判应该临到我们的，没有临到我们。本来我们应该下湖的，我们居然没有下湖。你不是要感谢主，要赞美主吗？但是不是就没有火湖了？没有这件事。所以在新天新地，你看在城外有火湖。所以那些不信的，那些不肯悔改的，最后你看见吗？他一定要在公义的神审判之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为什么神要等这么久？因为如果是很快的审判的话，你会说你这样创你有很多的理由证明你是错，你是对的。但如果经过200年，然后你在罪里面打滚，迟早有一天你自己知道你是错的。如果今天神审判的时候临到你，你觉得没有错，我知道我今天做了什么事，只有我知道我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，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在那里借着良心一直在各方面能够呼召人说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神的忍耐不是无限的，神的爱是永远的爱，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愤怒是有限的，神是有他的限度。那什么是他的限度呢？我们说过了，在挪亚的身上，挪亚洪水的时候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那么结果你看见神忍耐了多少年？忍耐了969年。所以以挪生下他的儿子，给他取名叫马土撒拉，意思就是说等到他死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就来了。果然你知道吗？969年以后洪水才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挪亚的时候神已经说了预言，在挪亚的时候神就要动手了，所以以挪呢就恐惧战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审判会来到，所以他就与神同行，然后不知不觉的最后他终于被提了，所以他就成为了圣经里面被提的榜样。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，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审判来，有的时候你有真的，我们不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审判的时候来到。如果这个大，如果纽约真的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，那如果有一天神真的把他的手降灾在索多玛和摩拉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罪恶之城我们都在里面，那么我们要问弟兄姊妹，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感想？一面来讲你看见神是公义的神，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一件事，今天许多人觉得好像没有神，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所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完全颠倒的事情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生气吗？不是我们生气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像约拿的父亲以米泰，他意思什么？意思就是阿门的意思，不是对罪说阿门，对神的旨意说阿门，因为这是刚好是我们需要做见证的时候。所以你看见约拿，他不会生气，鸽子不会生气，但是鸽子会悲哀，他看不见爱他所爱的人的同在的时候，他会悲哀。什么时候我们失去神的同在，我们会悲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认识神都不知道，人落在罪恶里面，虽然有罪中之乐，但那是一种很悲哀的，因为他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要问说，什么时候 神才证明他是公义的神。因为到时候你看见公义的公义，这些不义的人要逼迫这些义人，结果你发现说这些百合花就在荆棘丛中很难很难生存，因为他们是荆棘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可以伤你，但你又不能伤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对这样到处都是荆棘这样的世界，那么你说我们要怎么做基督徒？所以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慈爱的神，他也是公义的神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说神的忍耐是有限度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神的忍耐限度有多长？第一，我们知道神的忍耐不是无限大，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969年代表神的忍耐，而且神是蛮有长忍耐，他可以等等等，几乎等了1000年，希望人能够悔改。到了一个时候，真的人烂透，这个苹果完全烂透了，那个时候神才开始行动。所以不是神没有行动，神的忍耐有他的极限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所以说儿女的都知道，今天你会做儿女，你常常是在父母，你知道父母比你大，所以有的时候父母很有忍耐，说话也很温柔，但什么时候太不像样子，到了一个地方实在说不过去了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父母忍耐的限度。等了一超过那个限度，鞭子就下来，一直就这很轻，这管教就来，一定来到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有孩子都是游走在整个父母忍耐的边缘上，他总是挑战父母的忍耐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他以为说神的忍耐是无限，没有这件事。圣经里面最大的极限是969年，所以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。神在969年前就可以毁灭这个世界，他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挪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稀不稀奇？神一定有他忍耐的限度，不是吗？一定有的。那到底神忍耐的限度有多少？我们稍微看看圣经就清楚了。我们看一看，这个第一创世纪。20节，创世纪18章20节，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不要忘记啊，那个从他们在地上犯罪，结果声音可以达到天上。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就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不知道。那这个时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话，因为亚伯拉罕送神一程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对话。所以第22节，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稀奇不稀奇？现在当这个亚伯拉罕为他的侄儿代祷的时候，他就根据神的公义，他们现在你不可能让义人跟恶人一样的看待，所以现在只要有50个人，你肯饶恕其中的人吗？下面怎么说呢？耶和华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人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神忍耐是有极限的，他不是完全无限的，但是你看见神的那个标准，你现在的标准是很低很低的标准，这里将有50个人。那我现在问大家，到底索多玛和俄摩拉有多少人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就着索多 马拉那个城，它居然是一座城，你就知道说它不是普通的那些小村子，不是的，所以它一定是像模像样的城，而且是像模像样的城，所以神才用硫磺才从天上再降下火来把它们烧灭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是零几个村庄，这个点点这里点零星的烟，人间烟火，神不做这样的事的。却可见这个城呢，一定是不小的城。而且呢，等到后来罗德祷告了，他说我好不好跑到附近那个小城，到小到那个又小又近，他指着索尔来说的。那如果那个索尔是小城，那今天大家可以知道，考古学可以找出索尔来大概有多少人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这里有个城一定是大城，否则为什么说这个城小呢？尼尼微的城就是大城，如果大城的话是100万人，现在我不要说尼尼微那么大的城，我们打个算在十分之一好了，也许就10万人，或者最多我们算5万人，好不好？所以不要忘记，索多玛和摩拉绝对不是个无名小城。如果今天我们保守的说它是5万人，我想应该不是太大困难的，很清楚的。而且你看见等到这个天使要去索多玛的俄摩拉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谁刚好坐在城门口，就是这个罗德坐在城门口，他是义人的，他天天为他们忧伤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义人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在整个城里面至少有一个义人。还有呢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他是义人，他太太应该也是，如果他有3个儿子，那么一定有3个媳妇，那加起来最少有15，就8个，对不对？明白吗？现在问题在这里了，如果一个50万的城，或者我们说吧，就算是10万的城，就算是5万的城吧，好不好？就我们姑且这样来说，现在很简单，你讲到神的忍耐的时候，神怎么说呢？只要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不毁灭这个城。好了，然后他一直跟他讨价还价，讨价还价。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真的会祷告啊，所以最后呢，32节，亚伯拉罕说：“求主不要动容，我再说一次，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？”他说：“为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”弟兄姊妹，如果50万个，如果5万个人里连一10个都不到，你看看，除非神是眼睛完全看不见罪恶，除非我们的神真的容忍罪恶的。如果你看见索多玛、俄摩拉所犯的罪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只要能够找到10个义人，10个义人大概最多是一家或者两家吧。如果一个城一个家两个家的义人都没有，所以亚伯拉罕再也不祷告下去。为什么？亚伯拉罕到底是个读圣经的人，他知道说我们的神在天上等了969年，结果全世界就8个是义人。为什么？只有挪亚一家的人，挪亚跟他的妻子跟他3个儿子跟3个媳妇，只有8个人进了方舟，其他人通通被洪水淹灭了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全天下只剩下8个义人，如果整个的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个城给我们看见的只有不到10个义人，那么现在很清楚的，最少什么？罗德他连一家应该得救。如果罗德连一家都不能得救，这个做什么见证呢？你看见最很清楚的，神绝对不让恶人和义人一同毁灭。所以等到那个神的忍耐真的用光了，如果全世界神举目看上去等了969年，他希望更多的义人产生，更多人悔改，结果大家都背向而跑，全世界好像只剩下8个义人，不到10个。那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忍耐极限到了，因为如果8个，神就是应着不到10个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毁灭，用洪水毁灭那个世界。当然不到10个，神当然就用火 来降灾，降在索多玛跟阿摩拉。那如果你读索多玛阿摩拉故事，真的叫你还叫心里觉得很可怕。实在说来，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世界。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，不光是淫乱，而且是悖逆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这里面很多故事是我们几乎不相信怎么会发生在那里的呢？明白？甚至于罗德跟他们商量好了，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就可以叫你，你们怎么样都让你们都可以。他们不，他们说他们就叫罗德退后，而且最后呢，他们要逼迫罗德，而且还说罗德是个寄居的人，罗德还想当官，可见他那时候大概是。是做。